一名睡眼惺忪一跃而起，大呼道：“
怎么了？什么事儿？”
一挺说道：“啊，水姑娘听见哭声，一个人走出去了，我有些不放心，你呀、啊，跟去瞧瞧好吗？”
哎呀！
一名轻叹了一声，摇头说道：“
哎呀，我为何要是你的妹妹，而不是你的哥哥呢？”
他一边说着，一边匆匆的穿起了衣衫。等他追出去的时候，水灵光已然走得远了。幸好他走得不快，那身雪白的衣衫在夜色当中又是十分的惹眼。一鸣终于发现了他，提气纵身赶了过去。本待埋怨几句，但瞧见水灵光面上那凄婉的神色，又只得忍住。水灵光见他来了，凄然一笑道：“
你听。”
一鸣这时才觉出那哭泣之声果然甚是悲切，心也不禁动了，皱眉道：“
谁家的女子受了欺负？咱们去瞧瞧吧。”
哪知这哭泣之声听来虽近，其实却极遥远，只因为这山村之夜委实太过静寂，是以远处的哭声听来也是非常清晰的。水灵光本是漫步而行，此刻却不禁越走越快，到后来两个人索性施展开轻功的身法飞掠而去。这里已是崂山，山脚下有一点香火宛如地上的孤星，那哭泣之声便是自这香火处传过来的。水灵光与一鸣赶到近前，星光下但见那只香火乃是插在山脚下的一块青石上，却有两个黑衣素服身材纤弱的女子正跪在香火前啼哭不已，他们的面上都蒙着一块黑纱，似是不愿意被人瞧见他们的面目。晚风似也在伴随着他们的哭声呜咽，在这凉夜中混成了一阙断肠的乐章。水灵光本已泪流满面，此刻更是泣不成声。一鸣轻叹了一声，摇头苦笑道：“
人家哭的人你连认都不认的，你却又陪着人家哭个什么呀？”
水灵光流泪道：“
他们哭他们的亲人，我哭我的伤心事，大家都是伤心人，能在一起哭哭也是好的。”
一鸣道：“
你们都有人好哭，我呢，我却连一个能为他哭的人都没有。哎，我岂非比你们还要可怜多了？”
说着说着，他越说越觉得伤心，终于也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而且哭的声音比别人都大。四个人又不知哭了多久，那两个黑衣少女突然回转过头来，抽泣着说：“
姐姐们，莫要再哭了吧。”
一鸣道：“
你们哭得如此伤心，却为何要我们不哭？只要你们不哭，我们也自然不会再哭了。”
那黑衣少女哀然道：“
我们又怎能不哭呢？但是姐姐们若无什么真的伤心事，还是莫要再哭的好。”
一鸣道：“
你又有什么真的伤心事吗？”
那黑衣少女仰面向天，黯然道：“
一个人死了，
他一生之中不知为人牺牲了多少，但是却从无一人知道。”另一个少女接着说道：“
牺牲了一切，但是却连他的兄弟亲人都不能谅解他，他的师父也将他当做了叛徒。前面那个黑衣少女接着说，他生儿无母，他的爹爹也死了，他在这世界上唯有一个最亲近的人。但是另一个少女说，但是最后他却是死在这亲人的手上。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却叙出了一个惨绝人寰的事，再加上这少女们的凄婉语声，又有谁能不为之断肠呢？一直垂手哭泣着的水灵光突然抬起头来，反手抹了抹脸上的泪痕，颤声说道，
你们说的是谁？
黑衣少女们转过头来望着他，星光映着他那苍白憔悴但却美绝人间的娇艳，满天的星光都似乎没有他一双眼波明亮。黑衣少女们竟也是痴了，良久良久说不出话来。水灵光道，
你们为什么不说话？
两个黑衣少女突然痛哭着一起扑在了地上。水灵光花容更是惨变道，
你们
黑衣少女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们哭的人你本也是知道的。
水灵光颤声道，
谁？究竟是谁？
黑衣少女道，
铁中堂。
一鸣再也忍不住脱口惊呼出来，
铁中堂。
水灵光早已经一把抓住了那少女的衣襟，嘶声道，
铁中堂，你们说的真是铁中堂？
黑衣少女凄然道，
世上还有什么人比铁中堂牺牲的更多？除了铁中堂外，我们还会为谁如此悲痛？
水灵光全身颤抖起来，有如风中之枯叶，口中却大呼道，
你骗我，你骗我，铁中堂不会死的，他不会死的。
黑衣少女道，
他真是不该死的，但是却真的死了。水姐姐，我又怎忍心骗你呢？
水灵光说道，
你认得我？你是谁？
黑衣少女道，
冷清平。
水灵光轻呼了一声，目光望向另一个少女，那少女将蒙面的黑纱轻轻的掀起，露出了她那能令任何男人销魂蚀骨的面容，露出了她满眶的泪珠。她正是温黛黛。水灵光身子摇了摇，全身上下突然变得一片虚空，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支持住他的身子，是因为他深知别人的话纵然会假，但是这两个人却是万万不会骗他的。他软软的倒了下去。一鸣娇呼着抱着他，一面大叫道，
是谁杀死了铁中堂？是谁敢杀铁中堂？快告诉我。
温黛黛垂手道，
他的义弟云峥。
水灵光身子猛然又是一震，一鸣也不觉呆住了，呆了半晌方自喃喃地说道：
云筝，云筝，云筝他在哪里？
温带的道：他也死了。水灵光柔弱的心哪里还能忍受着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打击，他一声惨呼还未出口便已经昏厥过去。一鸣扬手向天，嘶声悲泣道：
苍天哪，苍天，世上为什么有着许多悲惨的事，难道你就不伸手管一管吗？
他却不知就在今夜里，悲惨的事情此刻还未发生呢。大齐五福寻仇报，江湖恩怨何时了，惹动碧海腹中人，谁挽狂澜于既倒。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大齐英雄传》。铁中堂虽然未死，但是却比死还要痛苦得多。在这段日子里，他所忍受的，除了他之外，世上只怕再也无人能够忍受了。他的心当真已经磨练得有如钢铁，他咬紧了牙关，将全部精神、全部意志全都集中起来，不分昼夜苦苦的练武。叶帝呢，却终日石像一般的呆坐着。这幽密的帝窟陈设虽然华美，但是少了他豪迈的笑声，一切都变得黯然无光，寂寞冷清的无法忍受。那些可爱的少女们也早已失去了他们可爱的容颜，有时他们面对铜镜甚至已经忘却了自己笑的时候是什么模样。他们也不停地在鞭策着自己，昼夜不息地清理着被他们炸毁了的密道，清理着密道中的碎石。终于到了一日，他们计算距离已将至出口，再有半日的工作就可将整条密道完全打通。这个时候他们的容颜已经憔悴不堪，他们头上的青丝也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他们华丽的衣衫已经破碎褴褛，他们昔日那柔细的纤纤玉手如今已经生满了粗糙的老茧，他们明媚的眼波也充满了泪珠，但是那却是快乐的泪珠，只因他们辛苦的工作终将有了报偿。到了这一日，铁中堂也抛下了一切参与他们的工作，石像般的叶帝也似乎有了生气。眼见地道已将打通了，这个时候他们心里的激动与兴奋纵然用尽世上一切的智慧也是无法形容的。哪知道就在这最后关头，突然有一方千万斤重的巨石隔断了那最后的道路，隔断了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希望，毁灭了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快乐，使他们所有的辛苦俱都化为流水，使他们出露的笑容又复化作眼泪。在这短暂如流星过目却又漫长如永无止境的刹那间，少女们全身力量又复化作了空虚，他们一个个痛哭着跪倒在地，再也无力站起。叶帝目光赤红，身子颤抖，须发一根根的倒竖而起，那一双紧握着的铁掌当中握满了说不出的悲痛与愤怒。铁中堂 呆望着那一方绝非任何人力所能移开的巨石，默然道：“苍天哪，苍天，你难道真要将我们困死在这里吗？”但是这个时候，红尘之中却已经开始流传着一件耸动天下的消息：叶帝又将复出了。这消息是自长春岛流传出来的，温代代自也知道。水灵光短暂的昏迷醒来之后，温代代便简略地叙述出了一切事情发生的经过。他自是流着眼泪说的，水灵光一鸣也是流着眼泪在听着。只听温代代接着说道：“
他们死了，我活在这世上又有何生趣？本也想随他们死了，倒也落得个干净。”但是
他目光深深地凝住着水灵光，
但是我们这样死了岂非太不值得？我们好歹也要为他们做出一些事情来，然后才能死。我们的死要死得有价值，只因唯有我们死得有价值，才算对得起他们。
他这话虽是在说自己，却也无意是说给水灵光听的。水灵光目光凝住着天畔最远处的一点星光，喃喃地说道：“
不错，要死得有价值，我万万不会平白死的。”
温代代暗中叹了一口气：“
但是那长春岛我实也无法再待下去了，只因若是再待下去的话，我如不死也要疯了。”
这期间只有一名悲痛较浅，是以心中仍有些好奇，他眨了眨眼睛，忍不住问道：“
闻说留在长春岛的人从此便得断绝红尘，那日后娘娘又怎会答应你走的呢？”
温代代说：“
她没有答应，是我自己走的。”
一鸣张大了眼睛，吃惊地说道：“
啊，原来你是逃出来的。听说那长春岛有如龙潭虎穴一般，你怎能逃得出来呢？”
温代代说：“长春岛虽然一向纪律精严，但是这最近一阵子却有一件事情使得长春岛也有些乱了起来。”
一鸣道：“能使长春岛惊动的事情，那想必是非同小可了呀。莫非是为了雷鞭老人要去报仇？”
温代代道：“
雷鞭又算得什么？姑娘怎会将他放在眼里？他不去还罢，若是去了，只怕也休想再回来了。”
一鸣皱了皱眉，说道：“
那却是为了谁呢？世上难道还有比雷鞭老人更强的人吗？”“啊呀呀，是了，还有一个。”
两个人对望了一眼，心里头自然已知道此人是谁了。一鸣接着说道：“
但是他已经有许多年未见了。”
他从未说出此人的名字，水灵光却已经猜到了。他只觉心头忽然闪过一丝奇异的兴奋与激动。只听温代代已经缓缓地说道：“
不错，多年以来叶帝俱都未在人间现身，
但那只是因为他已被娘娘用计困在海滨地窟当中。
水灵光再也忍不住脱口惊呼了出来，
那地窟在哪里？你可知道吗？
温带的说，
我纵然知道也已无用，只因那夜帝已在不久之前自地窟中脱身而出了。
一鸣悚然变色道，
他老人家又已重入红尘了吗？
唉，
温代代叹了一口气，
江湖大乱将起，又怎能少得了他老人家呢？
一鸣喃喃地说道，
这就难怪长春岛要被惊动了。
他转目瞧了水灵光一眼，他激动的面上半是失望半是欢喜。水灵光失望的是，他爹爹既已重入红尘，从此势必又将如神龙妖角翱翔天下，他又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听到他的消息。他欢喜的自然是他爹爹终究仍然健在人间，无论如何他终有一日总会见着他的。但这瞬息的轻微欢喜立刻便被永恒的沉重悲哀所淹没，时间纵将消逝，这悲痛却永将留在他的心底。
铁中堂去了，
他永远也瞧不见那坚定而温柔的面容，永远瞧不见那有时闪亮的火焰，有时却又温柔如水的眼波。这一切在他心中占据了太多的位置，如今他的心已是一片空虚，只因他失望的绝无任何事物所能代替与弥补。其实此时此刻又何止是他，温代代冷清平又何尝不是满心悲痛，柔肠寸断，泪珠如雨呢？就在这时，就在这人人俱都黯然销魂不能自已之际，一鸣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嘶声道，
蛇蛇